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在基督的能力赐给我。今天早晨我们
也是会有听到好的见证。
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能在你的殿堂来敬拜你。我们求你开启我们的心，能够让我们愿意实行有信心的奉献。我们也求你能够悦纳我们的奉献，能够用在传讲你的福音的事工当中。我们就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们感谢神，谢谢上主，谢谢摩佛。今天早晨我们
所唱的，
从今天开始，我们暂时停一下之前医学的这个一系列的课题，就是从约翰福音。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看一下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话题，就是怎样的经历苦难。我们今天来到当中呢，有一个弟兄叫 Kings 弟兄，他和他的太太最近刚刚出版了一本新的书，就是关于他们的家庭如何在苦难中经历生，如何在苦难中成长的。他们这个家庭是有一个孩子就是有患有自闭症的，他们知道实际上我们的神他是经历苦难让我们与他更亲近。等一下我们可以听到他的见证。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请大家起立，我们一同来读，我们一同来读这一个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七到十节。如果你们没有圣经的，那么就可以看这个投影。十二章七节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只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贪欲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告主我，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接纳、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天父啊，我祷告今天用你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触动我们每个人最深心灵的深处，让我们真的去学习，在我们的苦难中，在我们经历试探的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你的恩典是对我们用的。我也祷告你的话语就触动我们每个人的心。神啊，如果在座的正在经历苦难的，如果在座的还有没有得到你的救恩的，我也是求你能够让他们与你更亲近，能够明白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在刚刚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最关键的这一个就是在第九节说：“神说我的恩典是对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大家知道恩典是什么意思吗？恩典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它是从这个字根 grace 来的。在新约圣经里面，恩典这个词用到了155次。我们知道，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而得救，我们的救恩是源于神的恩典。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的成圣过程，也是要靠着神的恩典。是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是全是因着神的恩典。所以在第九节这里说，因为神他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而且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保罗也是在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有这样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这里不仅仅是指恩惠，而是指各样的恩惠，是指所有的恩惠，也不仅仅是一次 让我们把神的这个恩典能够把它用在一个非常广的一个定义当中。那么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一个方面，就是指的是经历苦难。如果我们大家想一想，在整本圣经里面，如果讲到一个受苦最深的一个人，你会想到是谁呢？那么大家肯定很快就会想到，那就是约伯。约伯，大家知道约伯所受的苦难也是神所允许的。因为神他是无所不能的，也是无所不知的，神也是全知的，是有各样的这个恩典给每一个人的。在约伯记的五章七节，约伯这样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他这里说，人生在世是必遇患难的。希望这个投影的这个能把这个这个章节打出来哈。这个投影它放的章节不是很对哈，我们要因为我记得我章节是这样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耶稣基督也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曾经说道：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心里有平安，因为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说，你们在世上你们一定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耶稣说我已经胜了世界。因为神的恩典是够用的，神的恩典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够用的。当我们经历最深的患难，不论是身体上的、精神上的、灵里面的最深的试探、最深的困难当中，都要记住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圣经这样讲，神这样讲。我也不需要请在座的来举手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人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经历试探、经历患难的时候。在你经历困苦的时候、经历患难的时候，你一定要相信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要坚信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那我们再回到格林多后书的第二章，这里因为使徒保罗他不仅是身体上在经历着困苦，因为有一根刺夹在他的身上，他也更是在灵里面为着哥林多当时的教会而天天的挂虑。保罗身上的这根刺也有可能是指的一种极大的试探，或者说是一种试炼，或者是有一种敌对的情形，当然也可能是他身体上的一种疾病。因为保罗当时他这个极力的为主的大而大发热心，他也有许多的这个敌人，有许多的人要迫害他。他的这个所遭受的困苦也包括了他的身体上的，比如他的眼睛也是有眼疾也是看不清楚，也受到了许多具体的一些迫害。保罗也非常清楚，如果神能够回应他的祷告，因为他求神三次能够把这圣经的这根刺 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他说，除了这些外面的事，这些肉身所受到的这些困苦以外，他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他身上。其实保罗他所受到的身体上的这些苦楚，这些只是他认为是外面的，他还有内心的，他的灵里面，他为教会的是天天的挂心，天天的这个重担压在他的身上，这是让他更能承受的。我们从刚刚读到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是可以学到四个方面的功课。第一个功课我们学到就是神会用痛苦使我们谦卑。看看第七节这样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一个受过祝福的，他是使徒，他神也给了他一些非常特殊的启示。大家知道，神是特别的拣选了使徒保罗，也以特殊的方式启示他，使用他。保罗为我们写下了新约圣经里面的13封保罗书信，更有4次主是亲自的向他显现，向他有一些非常特殊的启示。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并不是很清楚，是因为圣经也没有特别的去解释。但是我们知道，神是特别的给了保罗一些特殊的启示。保罗完全是可以说非常的骄傲，因为神特别拣选他，给他特殊启示。但是神却在他身上加上一根刺，让他不可以自高。因为我们知道，真的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所受的自造自轻的苦楚，因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看一下这个同一章节里面的第二节开始，保罗有说到说，他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24年被提到了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或在身外，他不知道。其实他说的这个人就是指保罗自己。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他口。是他说。保罗说，神给了他一些特殊的启示，因为他被提到了第三重天，听见了隐秘的言语。但是他说，他夸口只夸他的软弱，没有其他可夸的。有些事情并不是他可以跟每一个人来分享的，但是他非常清楚。即使是这样的事情，即使是这样神给他的一些特殊的启示，他宁愿只夸自己的软弱，因为他知道唯有耶稣是应该被高举的，而不是我们自己。神确实是给了使徒保罗一些非常特殊的启示。因为神他
启示，也是为防止他的过于自高、过于骄傲，所以允许那根刺在他的身上，常常的作为他的提醒。因为神他是赐恩给谦卑的人，却阻挡骄傲的人。因为大家知道，最大的罪就是骄傲。撒旦，魔鬼撒旦，他之所以堕落，从这个美丽的天使而堕落，就是因为骄傲。撒旦因为他骄傲，他想要跟神一样。当初的亚当夏娃吃了这个禁果，也是因为骄傲，因为蛇引诱他们说：“你吃了这个果子，你的眼睛就明亮了，就可以像神一样辨别是非善恶。”所以他们想要有这样的能力，因着他们的骄傲，他们就受诱惑，他们就吃了禁果，他们就违背了神。最近，我跟一个，就是过去的几周，我有机会跟一个弟兄有一些分享。这个弟兄跟我说，我体会到，我也意识到，神在我生命当中做工，改变我生命。经历痛苦的时候，并而不是在我平顺的时候，真的是这个弟兄他说，真的是往回看的时候，神改变我的生命，神在我心里动工，最佳的时候往往是在我经历痛苦、经历试炼的时候，而不是在我们经历平顺、经历神的祝福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必要这样子特别的去祈求苦难，神自有他的安排。因为神真的是赐恩给谦卑的，却阻挡骄傲的。第二个功课我们学到的就是，神会藉着痛苦让我们与他更亲近。这里第八节说，保罗为这事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他。保罗说，神啊，我自己不能够承受，我真的是在不仅是受到这根刺让我痛苦，哥林多教会的这些种种事情也让我的灵里极其受煎熬，我真的是不能够承受了，请你挪，把它挪去吧。他保罗三次恳切的恳求主，恳求神能够把这个困苦从他的身上能够挪去，但是神却用这个苦难来让我们与他更亲近，让使徒保罗与神更亲近。我们这里看到，使徒保罗并不是一个简短的一个祷告，而是神他祷告神三次，而且三次都是凭着信心，而且他的祷告是非常的具体也非常的明确，并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可能是这样祷告说，神啊，你挪去这个痛苦，让我可以更好的来侍奉你。但是神的回应却是，神没有挪去他的刺，神的回应是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神这样的回应对我们的祷告生活也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我们祷告神，我们希望神挪去我们的痛苦，我们得到的回应有的时候和我们祷告的这个方向祈求并不一致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的回应呢？我们知道神是大能的神，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中，他是有主权，所有他是掌控一切的。但是神常常有时也是允许苦难在我们身上发生，神也用他的方式让我们成长，神 求来磨去我们的苦难，但是神却应许我们恩典够你用的。我们现在请佩斯弟兄来给我们做见证。
我听不到他讲话的声音，可能麦克风要调整一下。
啊，谢谢大家。
我也请大家等一下，就是一点钟的时候能够和我们在一起，我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刚刚出的一本新的书，就是神怎样使用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这个苦难，来让我们成长，来经历神的。我也要感谢大家对我们家里人的祷告支持，也谢谢大家邀请我有这样的机会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听到了保罗的这个书信，保罗的这个神的这个话语，我们能够看到就是神的祝福，我们也看到了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对每个人都有特殊的恩典，有特殊的这个计划。因为真的是看到了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特殊的安排。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你真的知道神爱你吗？如果你的回答是是的，那么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怎样能够确切的相信，确切的知道神爱你吗？那么当然，第一个答案就是因为，就像我们小时候唱的那首歌一样，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爱。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第二个问题也是会变成一个更深一些的一个问题。这个当我们遇到困难，特别是在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家庭，在遇到各样的失恋的时候，比如你的前途觉得完全的没有希望，你的人生的方向找不到这个方向，你的家庭破裂，你的生命可能经历这个各样的灾难，或者说是疾病痛苦，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真的是觉得生命是这样的不公平，或者我们的祷告神并没有垂听，或者我们正在等待神的回应却没有得到答案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仍然能够体会到神就是爱，他的爱永不改变？我也要大家也想一想，今天在座的有很多都是父母，都是作为父母的，你是否也愿意像我们的神那样，能够献出自己的孩子来为他人而活呢？我们再想一想，我们的神献上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这样的爱是多么的伟大！我们出的这本书是关于希望，关于一个鼓励父母怎样带领你的孩子，在我生命当中最黑暗的时候，就是在有一天我坐在医生的这个诊所里，听着医生清楚地告诉我，我们的孩子是得了自闭症。在那一刻，我都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我的梦想，所有的一切，好像都变得黑暗了。我也会问神说，神啊，你怎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你怎么可以允许这么负面的事情发生呢？我不是负
体会到因为神他对使徒保罗也是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使命，就是要保罗去为外邦人来传讲神的福音。相信神也对我、对我的家庭、对在座的每一位也有特殊的安排。因为神的计划是高过我们的计划，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也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相信神对每一位他的儿女都有特殊的计划，有特殊的安排。不论我们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中，我们知道神的爱永不离开我们。我们也学到我们作为一个家庭，我们怎样的是在跟孩子有自卑症的孩子这个相处带领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怎样的经历神，怎样的一步一步在神的爱的带领下走出来的。我也相信神对在座的每一位都有一个特殊的计划，对你们生命都有特殊的安排。最终我们都知道神就是爱，他的爱是永不改变的，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爱的特殊的安排。谢谢天使弟兄的分享。我们也是欢迎每一个人在今天下午一点钟的时候，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跟天使弟兄和他的太太塔尼亚有一个分享。也非常的感恩，在这个星期三在 Radio Rema 我们听到了天使弟兄的一个分享。我们今天要学到的第三个功课就是神用痛苦来显明他的恩典。第九节这样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像基督的能力庇护我。神用我们所经历的痛苦，神觉得痛苦来显明他的恩典。保罗三次恳求主挪走他身上这根刺，神的回应是我的恩典是足够的。神的回应并不是按照保罗的祷告祈求挪去这根刺，神的回应是我会加给你恩典，让你可以。如果有人被诊断为得了绝症，得了不治之症，神的恩典是够他们用的，是可以伴随着他们，坚固他们的信心，让他们可以一路的与神同行，让他们赐给他们喜乐平安，而这种带给他们神带给他们的喜乐会大大的超越他们的害怕，超越他们的恐惧和超越他们这种害怕失去的这种心情。大家记得在约书亚记一章九节就说，神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恐，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约书亚接替摩西继续带领以色列人前行，神提醒他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恐，因为神必与你同在。神并没有应许没有痛苦的人生，神也没有应许约书亚，应许他的这个以色列的子民说，你们前方就将没有困难，但神却应许他们，我必将与你们同在。神也应许我们说，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神今天有没有 是我们会有一个没有朋友的人生的。神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一旦相信了他，我们的生命就没有苦难了，我们就没有痛苦了。但是神却应许我们说，神永远与我们同在，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因为神的恩典是他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第四个功课我们能学到的就是神藉着痛苦显明他的伟大。
在这个世上有许多的人，他们会觉得说，
可能我们的生命根本就是无足轻重，但是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在神的眼里我们的生命是如何的宝贵，特别是因着我们与神的联合，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在永恒里将与神同在。
当我们在软弱中，我们就是要学习怎样的完全的信靠神。
保罗也是把他的哀伤变成了喜乐。第九节这样说，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我们要我们的生命为主而活，要我们的生命可以显出神的能力来。
所以使徒保罗说，我就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保罗非常的清楚，因为
他的苦难，他的痛苦，不论是肉身上的还是灵里面的，是要叫基督的能力来庇护他。
保罗没有说神啊，我不理解，我这样的为你的福音而大发热心，我这样的为你而服侍你，你为什么不挪走我身上的这根刺呢？保罗没有这样说，而且他就是明白了，原来是神的恩典是够他用的。
他相信神允许这个发生在他的身上。
而让他是有能力能够经历这个苦难，并且能够平安喜乐地来度过这个苦难。
今天早晨我们在经历什么？也许在我们的心当中，我们也正在经历着最大的试炼，在经历着痛苦。
神允许这些苦难临到我们，因为
在我们经历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
神要我们学习完全的信靠他，仰望他，让他来跟我们一起来经历。
我记得有这样一首诗歌，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这首诗歌是这样说的：让圣灵的火燃烧，因为圣灵他的火经历了。有没有人知道这首歌？
当我们经历圣灵的火的燃烧之后，那些金银铜就可以成炉，而长路和金都要被烧尽。
当我们经历了圣灵的火的燃烧，我们就学习怎样把我们的信靠放在神那里。神知道我们的过去，他的恩典，他的仁慈，洗去了我们的罪。每一次当神圣灵的火焰燃烧，他就深深的洁净了我们，让我们得以重活。
愿神的圣灵
也成为我们的可恶，因为最终是神的名得荣耀，神的不论我们失去什么，我们都选择用圣灵的火在我们身上燃烧，让我们一同站立，让我们一同站立来回忆也反思我刚刚听到的神的话语。我也邀请每一个人能够把你所经历的试探，把你所经历的痛苦能够卸下来，卸给神，也回应我们刚刚所学到的四个功课。神怎样用我们的痛苦，怎样在我们痛苦中，神的作为是什么呢？神需要解决痛苦使我们更谦卑，神要解决痛苦使我们与他更亲近，神要解决痛苦显明他的恩典，并且解决痛苦显明他是伟大的神。使徒保罗在痛苦中经历神，神也是同样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工。使徒保罗三次的祈求神，恳求神能够挪去他身上的苦痛苦，挪去他身上的刺。神的回应是，神没有按照保罗所祷告的那样挪去他的刺，神却回应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了。”如果在座的每一位现在你正在经历痛苦，正在经历试炼，如果你的心正在痛苦的煎熬当中，要记住神的应许，他的恩典够你用的。不论是我们是生是死，我们知道最终神的名要得荣耀，神的名要被高举。让我们花一些时间来祷告。如果你愿意，从你站的地方能够愿意出来来到台前，我们也一同来祷告。天父，我感谢你，也谢谢使徒保罗的信息。他所经历的这个最深的痛苦，肉体上的、心灵上的、灵里的，什么？谢谢你的回应，谢谢你对我们祷告的回应，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什么？你会对应我们个人的需要，神啊，你用痛苦，觉得痛苦来成全我们，你试炼我们，也洁净我们，神啊，如果在座的也有人还不太清楚与你的关系，还不清楚是否得到了你那美好的救恩，我也祷告神啊，真的是开启他们的心灵，也让他们
请坐。谢谢今天早晨的信息，谢谢神的话语。